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陪伴你继续研读手册的第135课，自我防卫表示我受到了攻击。我们昨天已经研读了前面的八段，那今天我们要从第九段开始来读。第九段呢，他开门见山的说，保护你的身体其实就等于攻击了自己的心灵。这句话写得很漂亮，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你记得我们昨天所讲的哈，就是心灵它为什么会想要去保护这具身体，只不过是一堆尘土，表示心灵是跟身体认同在一起啊。但是身体是脆弱的啊，所以如果说心灵它看到身体的脆弱，然后试图去保护它的时候啊，但是又跟它认同在一起的时候，那就表示心灵其实是在自我攻击，因为心灵本来并不是脆弱的，但是因为它跟身体认同在一起，它变成是脆弱的啊。这就形成是一种自我攻击。那下面第四句他说呢，心灵一旦被视为是有限而脆弱之物啊，那它不止与其他心灵分裂了，也跟生命的根源，也就是上主分裂了。那或者倒过来讲呢，就是他一定是选择了跟上主分裂，跟其他的弟兄分裂，把他自己分裂开来，否则呢，他不会去认同于一具身体。因为身体彼此之间都是分裂的嘛，所以心灵认同身体的那个言下之意，就是他认同的分裂。好，那这么做呢，就会把心灵之苦套在身体上，就是投射啊，就说这个心灵因为分裂产生罪疚啊，那这个罪疚啊又会被带到这个身体上，因为心灵跟身体认同在一起啊，这个就是投射。好，那下面第十段他接着说哈，真正有待治愈的是上述这个观念，就是这个分裂的观念，那他们一旦得到修正，恢复了真相，身体自然就会健康起来啊。实际上是这个时候，你就根本就不需要一具身体，因为你就不是那具身体，你怎么会需要一具身体？那身体会健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你并不投射罪疚在上面。好，这个是昨天所讲的。那这边有一个思考题给大家，可以在网络上讨论。那我们会在实体课跟网络课来谈一谈，就是他说这是唯一且真实的保护身体之道啊。那是不是说你修炼了奇迹课程之后，你的身体就不会生病，或者说生病就会生得比较少，或者说至少就不会得大病，譬如说得癌症或者中风之类的，是这样吗？大家可以讨论看看。好，那下面呢，第十一段，就是可以算是这一课的重点所在。他说，已治愈的心灵不再自行计划。好，那他是聆听那超乎自身之上的智慧，也就是圣灵的智慧，然后接受他的计划，运用到你的生活上。好，已治愈的心灵不再自行计划。这个是这一课重点所在。不过这边可能会有一个需要区分的地方，那也是大家需要去思索的。也就是说，为什么他所谓不要自行计划？那我们不是说看到这句话我们就混吃等死嘛，什么都不做，然后对未来对于这个金钱、对于退休、对于保险什么都不做了什么都不管了，然后什么都不去想，这样可以吗？那既然按照他这样所讲的嘛，不再自行计划，只聆听超乎自身之上的智慧嘛。OK。那当然，这边有一个点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一段的第五句哈，就是没有任何障碍阻挡得了他完成目标，只要那是利益众生之大计。意思就是说，所谓圣灵的计划，主要并不是帮助你如何能够把这个幻象世界改善得更好，因为前面一三二课就已经跟你讲了，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啊，所以你的这个，你投入的时间跟精力，它的重点并不在于如何把这个世界可以改善，而是说，它所谓计划指的是救恩计划，就是说，能够将你导向救赎的，其实圣灵都已经替你安排好了，所以它这个计划其实比较指的是导向救赎，而并不是你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好，那下面的第十二段呢？它是延续前面第十一段哈，他说已经治愈的心灵放下了自己必须计划的信念，纵然他并不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结果哈， 也不知道该如何来进行。然后当然在完美的境界，就是说在你已经完全的排除小我，然后时时刻刻都能跟圣灵连结的这个境界的时候，的确圣灵会给出所有具体的指引。那其实就是从小我的频道切换到圣灵的频道嘛。那我们原本是听从小我，那么小我就会时时刻刻给你指引，只是说这个指引都是从恐惧来的。那么圣灵的指引是从爱出发，那他也会给你所有具体的指引，包括就是该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或说什么。不过当然，当你的心灵还没有到那个境界之前，你就不要假装自己已经达到啊。所以恐怕你还是得在你的生活中做一些规划。不过这个规划的话，至少目前我们能够学习到的就是说，通常这个世界的发展都会跟我们的规划会不一样，而且很多时候会差很多，但是我们会知道说那个是冥冥中的一个更好的安排。好，那么我们会信任那样的安排，然后我们心灵会保持足够的弹性，然后当这个世界的变化超出我们的预期，甚至大大超出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大的容受力啊，因为我们能够放下更多对这个世界的定罪跟评判，然后我们知道说这个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在进行，但是目前我们可能还看不出来那个计划的那个方向还有它的作用是什么啊，因为我们所处在的这个眼界是非常狭窄的。好，然后第十三段他说呢，尚未痊愈的心灵为了拯救自己而奴役身体，为自己的计划效命，一定会使身体生病。好，那么简单的讲就是说，你的心灵如果奴役这个身体，就是把身体抓来，然后帮助他在这个世界去追求特殊之爱，然后把这个世界当真，在里面游玩，然后去趋利避害的话，那么身体一定会生病。因为当心灵这么做的时候，表示他已经认同了分裂，这个时候他里面是有罪疚的。那这个罪疚呢，因为他认同于身体嘛，所以罪疚也会被带到身体上。那这个久而久之，身体受了罪疚的这个压力跟折磨之后，他一定会有这个生病跟老化的现象出现。好，那么下面的第十五段呢，他说惯于自行计划的心灵总想要控制未来的发展，但实际上未来是无法控制的。好，那这个也是这个时代的不管是科学科技或者在商业上面，大家会越来越去意识到的事情，就是未来其实是无法控制的。那很多我们对未来的期待跟想象最后其实都没有发生。那当然你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去看，就是为什么人类的科技可以发展到非常极致的地步，但是仍然无法控制未来啊。因为只要你认为就是只要你找到一个 rule 啊，就是找到一个准则，就是未来会往那个方向去前进的话，那么所有知道这个准则的人啊，他一定就会去防堵未来往那个方向前进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那未来就不会真的往那个方向前进啊。你可以思考看看是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找到了一个 rule， 然后它可以预测未来，那么所有不喜欢这个预测结果的人呢，他们一定都会去防堵那个结果，啊，或者至少要先为那个结果做好因应措施。那这个时候未来一定会跟你预测的不一样，啊，那这也是为什么股票市场从来就不能预测的原因。即使现在已经有超级电脑，也是不能预测的。好，那么其实这段比较重要的意思在这个第三段啊，就是未来受制于过去所得的经验以及过去的信念。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是被锁在自己的那个时间之流，锁在自己的过去的那个原因啊。这个在一些谈时间的章节正文里面有提到啊，譬如说15之一啊，就是很重要的一节。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看未来跟计划未来，就是其实根据过去，可是未来从来就不会跟过去一样啊。首先是这样，所以我们说未来不能控制嘛。好，那么但是你用这样的方式去计划未来的时候，其实你的整个生命经验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你在过去 往往都是一些受害的经验、小我的经验跟信念，然后你又根据这个去规划你的未来，去看待你的未来，那么你岂不是过去、现在、未来都在都浸润在这个小我的经验跟信念里面的吗？好，所以唯一能够带我们脱离这个枷锁的是第十六段中间讲到的当下这一刻啊，当下此刻，因为它是你能够重新选择宽恕的那一刻啊，所以也只有在当下此刻，你重新选择宽恕过去的时候，你才能够从过去的阴影中释放出来，这个时候你的未来才有可能会有所不同。否则，我们都往往期待一个与过去不同的未来，啊，希望不要像过去那么的受害跟悲惨，但是因为我们从来不想要改变自己，啊，不想要宽恕、放下定罪、改变自己的种种限制性的信念、小我的信念，所以呢，你会发现你所经历到的无数的未来，其实好像跟之前的过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你的生命经验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即使环境改一改，或甚至你在这个世界上获得一些成功，好，赚到一些钱，但是匮乏感依旧匮乏，好，然后恐惧感依旧恐惧。好，那下面第十七段呢，他说你的种种计划，就是小我的计划，其实都是在抵制真理的防卫措施。好，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到后面的136课，就是隔壁那一课会详细的去谈。好，136课它的这个标题就是生病是抵制真理的一种防卫。好，那包括这个第十七段的下面第四句，他说真正威胁到你的是那个实相，这才是你的防卫措施所要攻击、隐藏甚至钉死的那个对象。就是说其实很多有一点知道心理学的人都知道所谓防卫措施，但是很少人知道这个防卫到底是在防卫什么。好，那他在这边给你点名，好，写得很清楚，就是其实我们在为未来去做种种计划，而且这个计划是基于恐惧去做的计划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防卫上主。好，那也可以这么说啦，就是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所做的一切事情跟努力，最后你会发现他的这个终极的目的、终极小我的目的都是为了要防卫上主。好，那这个是第十七段，好，我们今天会暂停在这个地方，然后明天呢，我们会跟你把后面所有的内容把它给读完，好，这是很长但是也很重要的一课，好，那值得你过一段时间再回来读一读，然后再咀嚼其中的深意。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第135课，它的标题是自我防卫表示我受到了攻击，谢谢你陪伴我一起做练习。